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76题，第二位天使的警告。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位天使警告的内容。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启示录14章8节。关于第二位天使警告的内容呢，我愿意结合启示录18章另一位天使警告的内容，分三点来介绍一下。第一点，首先宣告巴比伦大臣的倾倒。此处巴比伦大臣显然是一个表号，而不可能是指位于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古代巴比伦大臣。因为古代巴比伦大臣早在启示录铸成之前就已经荒废，不复存在，并和我们历代以来直到末后的圣徒无关。古代巴比伦大臣的毁灭正应验了以赛亚和耶利米书中的预言，以赛亚书13章19到22节，耶利米书51章37到39节。圣经手册中有一段资料对此介绍说，巴比伦城是古代世界的奇城，位于人类的摇篮地带，近伊甸园区域，绕巴别塔之故址建成，是巴比伦帝国的京都，巴比伦、亚述、波斯诸王都喜欢住在这里，亚历山大也不例外。巴比伦城在波斯时代仍为一重要之城，亚历山大帝本欲修复之，但因死而置之。此后巴比伦城日渐衰落，耶稣在世时其政治与商业之重要性已不复存在，主后第一世纪内其大部分已成废墟，城中之砖被用来建筑巴格达城及修筑运河，历代为荒滩，旷野的鸟兽居于其间，奇妙地应验了圣经的预言，411页414页。那么这里的巴比伦大城究竟是指着谁说的呢？这显然是指着启示录17章中的大淫妇，又称为巴比伦大城说的。预言中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又说他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17章意象中也明确地提到，大淫妇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等等。启示录17章2节、6节、18节、5节。我们已在前面第11题中呢，详细的研究了启示录17章的这一切预言。我们已经确知中古时代的巴比伦大臣是单指罗马教会说的，但末后的巴比伦大臣阵容已有所扩大，亦包括了他的女儿众淫妇所代表的一切和罗马教会相勾结，跟从他榜样，离经背道，借着政权强迫人守星期日，禁止人守安息日的背道的基督教会在内。此外也包括他的女儿一切可憎之物所象征的所有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实际上是交鬼术在内。因此幕后的巴比伦大城实际上是指以罗马教为首的包括各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启示录中多次提到的兽和兽像的大联盟。启示录13章11到18节、14章9节、15章2节、20章4节。他们也就是那组成末后巴比伦大臣的三段。启示录16章19节。他们也就是那从龙口，也就是从撒旦邪灵而来的招魂术的口。兽口也就是指罗马教的口。并假先知的口，也就是指被盗基督教的口中出来的三个污秽的灵的住处和巢穴。启示录18章2节、16章13、14节。完全倾倒了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位天使警告虽然早在复灵运动时各被盗教会拒绝第一位天使警告后就已经开始传扬了， 那时各被盗教会因拒绝复灵运动信息迫害复灵信徒，而在灵性上呈现出初步倾倒的现象。但根据预言之灵的启示，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上述离道被教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已组成，并借着政权强迫人遵守星期日，而进而禁止人遵守安息日，而完全拒绝三天使警告时，什么时候巴比伦大臣也就在信仰和灵性上完全倾倒了。启示录18章2到3节。于是第二位天使警告也要进入高潮，而变成启示录18章另一位天使的警告，并要和第三位天使警告联合起来，向世人大声疾呼，成为传给世人的最后警告。启示录18章另一位天使的警告一开始是这样说的：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也就是上述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口中出来的三个污秽的灵之巢穴，并各样污秽之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启示录18章1到2节。怀艾伦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清楚解释了启示录的有关预言，并明确地指出撒旦要利用这两个大异端，就是灵魂不死和守星期日为圣日的道理，使世人受他的迷惑。前一个异端是给招魂术布置条件，后一个异端使人产生一种同情罗马教的心理。美国的基督教将要最先伸手越过鸿沟与招魂术握手，他们还要把手伸过深渊与罗马教权勾结。在这三合一的大同盟之下，美国将要步罗马教的后尘，去摧残人民信仰的权利。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强制人遵守星期日，这原是罗马教所创立的制度，也是他所认为是他权力的标记。另一段又说，将来不论在旧大陆或新大陆，人们都要在遵守星期日完全根据罗马教的权威而创立的制度上崇奉罗马教皇。一切遵守安息日的人要被斥为律法和治安的公敌，遵守诫命的人要被诬告并被定罪。善恶之争36章609页，35章593页，599页，36章612页。最后便有命令发出，制裁那些遵第四诫的安息日为圣的人。旧大陆的罗马教和新大陆被盗的基督教都要采取一致的行动，去对付那些尊重全部神圣诫命的人。善恶之争39章638页。以上这些预言应验的趋势已十分的明显，美国和欧洲以至于世界上其他各国的罗马天主教、各基督教的联合机构，包括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都早已于多年前开始致力于各教的大联合。例如早在1965年6月15日，中国的《光明日报》第三版上就有一篇文章指出，在美国基督教人士的倡议和努力下，这几年来正在大力推动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合一运动。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很长历史时期以来不但各不来往，而且还互相攻击，但是最近这些年来这三大教派的关系大有变化。不但基督教内部各教派的合并正在积极酝酿，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来往也很活跃。三教的负责人，特别是基督教和天主教方面的最高负责人，不断地发表改善关系、促进合作的谈话，并且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步骤来促进各教的合作。至于近些年来，这种合一运动进展的情况已怎样了呢？在1987年第二期世界宗教资料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与罗马教会在基督教普世合一运动中的关系浅析。其中提到，1984年 新教各大宗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会议，成立了以推行普世合一为宗旨的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简称世基联。当时参加世基联的有44个国家的147个新教各派教会，这标志着新教内部的合一运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此后东正教的许多教会也先后加入了世基联，于是代表新教各主要教派与东正教的世基联与罗马天主教会之间关系的发展，便成了现阶段普世合一运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看到的1993年的一个资料特别值得注意，是由被宣称为人类救赎者、最高天地桥梁的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发布的普育教民宣言，论题是普世基督教大联合运动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人士。一开始就提到，依照普世基督教大联合运动的主张，我天主教会的目的是要联合一切基督教宗派归入一个旗帜之下，现有某些基督教宗派持守特殊信条，比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人士，一面谨守安息日，一面不相信人的灵魂不死，说守安息日的人将会自动来参与而成为我们大联合运动的一员，那是很有希望的。因为基督教界绝大多数的信徒都在星期日礼拜，并都坚信人死后仍有生命。以上原为葡萄牙文的宣言小册，由巴西的神父和主教们印发。虽然世基联和罗马天主教会在合一或说联合方面目前还存在不少矛盾，但预言中所指出的情况必会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基督教或天主教国家中首先应验。至于招魂术方面，也早已披着基督教的外衣而进入了基督教会以及罗马天主教会中，受他们迷惑的信徒已数以百万千万计。关于上述罗马天主教、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地区性的三合一的大联盟，以后要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借助政权通过律法强迫人遵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遵守安息日的事，也早在积极推行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最新发展的情况是，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1998年5月31日签署并于7月7日发表了一篇长达30页的使徒通谕，又被译为主日通谕，号召全世界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严格遵守星期日，并在这日去教堂崇拜，称它为每周的复活节，把圣经中有关遵守安息日为圣的教训和应许都转用到星期日上，甚至在文中鼓动教徒们推动国会制定星期日停工的律法。接着美国基督教联盟主席罗伯逊也于1998年8月份发表文告，大为称赞罗马教皇，并大力支持教皇的见解，号召制定星期日律法。正如林大贝牧师在《兽的印记》一文中所指出的，通谕66段教皇说，我的前任教皇利欧13世在题为新事物的通谕中谈到星期日休息是国家必须保证的工人的权利，故尤其在现实特殊情况下，基督徒自然要努力确保人间法令尊重他们守星期日为圣的义务。美国知名人士基督教联盟主席罗伯逊1998年8月发表公告说，对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论主日的通谕，我也诚心赞同这伟大世界宗教领袖的拙见，现在正是适当时机使大家做礼拜的星期日得到应有的承认，现在就该通过我们立法的议事日程而不再破坏这圣日。凡关心美国道德危机的人一定要行动起来拯救我们的国家，否则悔之晚无及。美国多数教派组建的主日同盟向来主张美国要通过立法手段迫使众人都在主日做礼拜，才能挽回分上堕落的狂澜。 过去美国已经有不少的议员在国会中提出要制定全国性的守星期日律法，而且在美国50个州中有几个州早已经制定了这样的律法，在星期日禁止学校上课、工厂开工和商店开门营业。现在经过罗马教皇和美国基督教领袖一鼓吹，很可能会加快通过全国性的星期日律法。最近听说美国现已有26个州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只是在全国的国会中暂时还没有通过，但相信不久也会很快的通过。西欧各国也都早已效法美国，早在多年前都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关于过去西德的星期日律法，现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在西德，而也要在首都和东德全国各地严格遵守。至于美国2007年来在前任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现任教皇本都十六世的积极推动策划领导下，美国基督教联盟、普世基督教会联盟和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也正在暗中积极策划星期日法案的推进。关于详细情况，在前面解释启示录13章下和启示录17章预言时已经做了介绍。还必须警惕的是，当强迫人接受兽的印记的运动发展到更剧烈时，兽和兽像的宗教联合组织还将利用强权严厉禁止人遵守安息日。详见第三位天使警告中的介绍。第二点，接着指出巴比伦大城的一个严重罪恶。第二位天使警告指出，巴比伦大城的一个严重的罪恶是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启示录18章另一位天使的警告中也接着指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酒在预表或比喻中时常是代表上帝的道，启示录6章6节、马太福音9章17节。主耶稣曾以新酒代表主的真道，以陈酒代表犹太人的错误看法。路加福音5章39节，这里提到的邪淫大怒的酒，是指巴比伦教会所传讲的世俗化的、迷惑人的、违背圣经的一切谬道。这些谬道能对人的信仰、灵性和品格产生腐化的影响，使人与世俗为友，贪恋世界。雅各书4章4节，约翰一书2章15到17节，使人失去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格林多后书11章2到3节，又能使人对上帝的忠心愚民大发烈怒，还自以为是在热心侍奉上帝。约翰福音16章20节。最后也必使人遭受上帝存一不杂的大怒。启示录14章10节、15章1节。善恶之争一书上也对此解释说，巴比伦的大罪乃是他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这酒象征他因与世上的伟人发生不正当关系而接受的谬道，与世俗为友腐化了他的信仰，他便散布了许多与圣经明文相抵触的假道，因此对全世界发挥了一种腐化的影响。21章404页。就如关于罗马教的种种错谬道理，以前也略为举述了一些，例如教皇自称为上帝和基督的代理人，甚至自称为第二位上帝、主上帝教皇、万万不能错的教皇，要人敬拜顺服教皇，如同敬拜顺服上帝，高举教皇的言论，罗马天主教的信条为绝对没有错误的信仰的标准，轻视圣经的权威，不以圣经为一切信仰的依据和标准，不完全信靠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功劳，却依靠自己的修行、朝圣和购买赎罪券等功德，不直接信靠基督的中保代求和赎罪的工作，而却以玛利亚为中保，向玛利亚祷告，求玛利亚在上帝面前为他们代求，又叫人跪在神父面前承认自己隐秘的罪，求得神父的赦罪，又删改上帝的十诫律法，取消了不可拜偶像的第二诫，并改变了第四诫中安息日的神圣时间，公然高举星期日为圣日， 而废除了诫命中的安息日，又提倡敬拜耶稣的像、玛利亚的像、众圣徒的像，甚至于敬拜所谓圣徒的遗骸遗物，又公然宣扬灵魂不死，甚至能向人显现，并宣布炼狱等异端。如他们宣扬一个人只要信了罗马天主教的道理，受洗加入了教会，他们死后就一定不会下地狱了。接着他们又把他们的信徒分为两种，一种是灵性行为好的信徒，死后他们的灵魂立即升入天堂；另一种是灵性行为不好，带着罪死去的信徒，他们的灵魂先要进入炼狱，忍受一个时期的火炼痛苦，等到他们的罪炼尽后，他们的灵魂再升入天堂。他们还宣扬天主就是上帝有时也差派炼狱里的灵魂向活人显现，或加恩典给信徒，所以信徒也当帮助他们，例如为他们祈祷、做善功、买赎罪券，并为他们望弥撒、领圣体、得大赦，以减少他们的炼苦，使能够早些升天堂。以上所述可参教理详解。又如基督教各教会中目前所存在着的种种的错谬道理，究其根源，实际上也都是从罗马天主教流传而来的。例如有些教会为婴儿施洗，或以洒水礼等代替圣经中的敬礼，即各教会普遍遵守星期日，以取代上帝诫命中的安息日等等，实际上都是从罗马天主教遗传而来的。又例如有的教会所宣扬的一次相信永远得救，或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错误道理，他们片面强调信徒得救是因信靠恩，而和信主以后的行为无关。他们认为得救的信徒即使以后软弱跌倒远离了主，甚至到死未曾再悔改归向主，也仍然是能够得永生的。不过在死后他们的灵魂要受到一定的责罚，并且也得不到得胜信徒的赏赐。这种说法和上述罗马天主教的炼狱的谬道是很相似的。又例如各教会普遍遵守七日第一日，就是星期日为圣日，而不遵守上帝诫命中的安息日，更明显的是受到了罗马教千百年来禁止人守安息日并强迫人守星期日所造成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又例如有些教会不相信圣经中所说的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的真理，却迷信所谓人死后灵魂不死，义人的灵魂立即深入享升天享福，恶人的灵魂立即入地狱受苦。类似这种种说法，实际上也都是从罗马天主教有关灵魂不死的谬道而来，并也为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的兴起预备了道路。其实招魂术所招来的所谓死人的灵魂，实际上呢都是出于魔鬼的假冒，因为圣经中早已明确地告诉我们人死后是毫无所知的。传道书9章5到6节、10节、12章7节、诗篇146篇4节、104篇29、30节。原文中气和灵是同一个字，诗篇6篇的4到5节、30篇的9节、115篇的17节、88篇的10到12节、以赛亚书38章的18到19节。华艾伦指出，灵魂不死的神学理论乃是罗马教从异教迷信中拿来混合在基督教信仰里的谬论之一。路德马丁把它列在那组成罗马教皇谕旨的粪堆的许多荒唐虚谈之中。论到所罗门在传道书中所说死人毫无知觉的话，这位宗教改革家评注说，这又是一个凭据，证明死人是毫无知觉的。他说那里没有知识，没有智慧，所罗门认定死人都是在睡觉，是没有知觉的，他们躺下不知时日岁月，即至醒了只觉得是假寐片时而已。另一位宗教改革家殉道者廷达尔也公开宣告，他不相信人死后立即升到天上乐园享福，或下入地狱受苦。他说这也不是我信仰中的一条，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只好说肉体复活的道理是虚空的了， 善恶之争33章570页568页。第三点，呼召上帝子民从巴比伦大臣中出来。第二位天使警告传扬的目的是要呼召上帝的子民从巴比伦大城中出来，正如第二位天使警告演变成启示录18章另一位天使的警告时所明显指出的，我有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启示录18章4节。这是上帝亲自向他的子民发出的呼召之声，呼召他们摆脱巴比伦错谬的道理，接受圣经中纯正的真道，呼召他们从巴比伦大城出来，加入上帝幕后愚民的行列，就是预言中所指出的那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圣徒，也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原文是有耶稣的见证的上帝幕后的儿女，启示录14章12节12章17节。但愿每一位爱主的上帝儿女都能立即听从上帝的呼召，摆脱巴比伦的错谬道理，成为上帝幕后忠心的渔民，遵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包括遵守第四条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不断地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并时时警醒预备，热心做主传道救灵圣功，直到迎见主的复临。